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翱翔天际谈古今论道理，我是洪以翔律师。今天是12月23号，我们2022年第112场正式直播，多谢3800多位读友的在线支持，读友们记得大力点赞这个直播，分享出去更多人看到，能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频道。那现在我们就讲严守涉及商业到底是什么事情，是否有违法。其实这几天都是最热的新闻齁，因为一传出元首有投入这个公司之后齁，跟 OMSD 买 OMSD 手握的股票然后这个股票是叫什么名字了哈，我刚才还记得的什么 Micro 什么的哈，反正买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这家公司的股票就起落很快啊，就起落很快齁。一度起了10仙，然后当然最后有回吐啦，因为起了之后就有人要套利要套现嘛，所以这几天都是热文那元首这样子去投资是什么情况？其实元首大家有注意看新闻，它是间接投资齁，为什么叫间接投资？等一下我也会讲解。首先我们先来了解联邦宪法，联邦宪法第34条文有清楚阐明，你作为我们的陛下，我们不能用你齁，要尊敬劳拉端姑我们是君主立宪的捍卫者，我一直以君主立宪的捍卫者自居齁，我们不希望元首涉及政治，不希望元首超出君主立宪的规范，因为你这样子你就会弄脏自己嘛齁，有看我直播的都知道齁我们的 Rukun Negara 其中一条就是要维护君主嘛，维护我们的宪法，维护我们的君主，忠君爱国，所以希望大家也抱持一样的看法。在我们的宪法第34条文里面有清楚列明君主所被禁止参与的事项，我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第34条文，大家看得清楚吗？看得清楚发个嗨哦，发个嗨，在下面大家看到吗？Disabilities of Yang Dibeduan Agong etc. 在最下面大家看到吗？大家看得到我的鼠标吗？看得到我鼠标的发个嗨齁，还是我把我弄小一点大家就看得清楚齁，我给大家这样看一下罢了啦齁，因为我怕会卡应该看得到吧，就在下面所以在这第34条文它基本上有五种情况，有五种情况是阿公被明文禁止的，刚才有第一第二条大家有看到，然后接下来有第三第四第五条都是阿公禁止的，然后第六第七第八条是讲解其他情况的，所以有五种情况是禁止我们的陛下我们的元首所他在当上元首之后所不能做的，我现在就一条一条来跟大家讲解，我先把这一个讲下来，会不会卡？不会卡发个嗨齁那第一条是他不能做的，就是当他坐上最高元首之后他不能兼任州的ruler， 就是州的君主你做了元首你州就要交给摄政王来管理，所以你不能又是州苏丹然后又是最高元首，这是第一个禁止的，这个很正常，大家都也没有什么问题。那第二点就是元首不能接受任何有回酬的职位就是不能打工啦任何有回酬的职位都不可以做，不管是政府给你回酬还是公司给你回酬不可以，所以阿公是不能做 director 的因为 director 通常会有嘛阿公也他可以做顾问，但是如果这个顾问是有给薪水有给回酬的那就不能给就不能做，这是第二个限制。然后第三个限制就是第34 bracket 三条文是阿公不能，这个我要特别拉上来给大家看最上面那一条The Yang Dibeduan Agong shall not actively engage in any commercial enterprise 就是大家看得到吗看得到这个条文很清楚啦，就是我们的元首不能 actively 就是活跃的涉及商业的行为商业的活动商业的体制里面这是第三个不能做的事情。然后第四个就是其实第四个跟第一个是有一点一样，第一个是说你不能做州的统治者，第四个是说你在做了元首之后不能拿州给你的酬劳作为州统治者的酬劳不能所以你因为你已经有拿了元首的酬劳嘛，你不可以再拿 啊。然后第五个，这个也是值得讲的，就是第五条文在中间上面的哈。第五条文就是杨比不断阿公不能在没有得到统治者会议的同意之下离开我们的国家超过15天，除非是为了出访其他国家。为什么我说这一个条文重要？哦，因为这一个条文其实就谣传是让我们上一任元首不爱江山爱美人，大家还记得吗？穆罕默德五世哦，我们的前最高元首啊，不爱江山爱美人，为什么他要辞职？因为他不可以长久离开我们的国家。统治者会议，除非统治者会议同意，可是统治者会议要同意才可以哦。所以当时他的妻子是在外国嘛，哦，所以他一定要经常在外国，所以他会辞职。所以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个34 bracket 五条文哦。关于这个很凄美的故事啦，确实真男人哦。当时我有讲我们的阿公是真男人哦，为了爱情可以放弃。当然这个爱情最终没有开出美好的结果，但是你不能用结果来评论爱情啊哦。很多的爱情走到最后30年后会变，人会变，爱情也会变嘛。30年后可能会离婚，但是你不能因为最后他离婚你否定你20年来的恩爱，这是不对的齁。所以阿公虽然最后他的爱情没有，我们的前阿公啦，最后没有开花结果齁，没有完美的结局啦，不是没有开花结果，但是我们不能否定他当时的这个爱齁齁，这点大家必须要搞清楚齁。所以有些事情是不看结果齁，不单只是以结果来定义的齁啊，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齁。所以我一直说不要只是用定点的眼光来看事情齁，要用流动的眼光来看事情，原因就是如此齁。所以这五个禁忌齁是不能的齁。基本上第一跟第四没有什么问题，第五也是很 clear cut， 就是你不能离开我们的国家超过15天，因为你是我们的君主嘛，哦，你一定要坐镇我们的国家，哦，君主一定要坐镇我们的国家，你是我们的象征，哦。那比较有争议就是第二、第三点哦。第二点也是很 clear cut， 第二点就是你不能有任何收取酬劳的职位，然后第三点不能 actively involve 在这个生意做生意里面，哦，阿公是不可以的。那现在回到我们的讲题，我看到Sam一直在洗屏，可以拿几时可以拿到 TT 的书，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你可以打回去讲，不要洗屏啦齁，不要洗屏齁，之前已经讲过了，然后表格其实也有讲了12月尾，但是如果你是刚定的就要到1月中啦，前面已经讲了，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所以你现在知道有五件事不能做了，那现在就有一个疑问，元首现在投资这家微想科技啊，英文叫什么我突然忘记了齁，什么 micro 什么我忘记了齁，微想科技他买了他1亿1500万股，占这个微想科技的 10.76% 的股份齁，拿了6000万出来买齁，是什么样的情况，算不算是活跃 actively involved actively engaged？老实讲没有答案齁，但是我必须给大家知道报章为什么写，有些报章有写有些报章没有写齁，就是元首是间接投资，他并不是直接投资，他不是用他自己的名义，他是用一家公司，而这家公司也不是他的，等一下我就会清楚的讲解。有些报章没有讲解会让人误以为元首直接去买这家公司的股票，这是完全错误的齁，所以我要在这里纠正大家齁，元首并没有直接去买这个微想科技的股票齁，他是通过一家叫 Garden Sari Ventures Sdn Bhd 一家私人有限公司，我们就简称它 GSV 啦， Garden Sari Ventures 齁， GSV 公司，他是通过这家公司去购买，而 GSV 的董事就是元首的儿子，他的 director 是元首的儿子哦。那 GSV 其实只是一间2块钱公司哦，我已经有去查这家公司了，我们做律师是马上可以查的嘛，其实报告我现在可以打上来给大家看，但是你打上来你要把 IC 那些模糊掉哦，我懒惰做了哦，所以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 SSM 的网站，任何人只要打入公司的名字都可以购买到这个 SSM 的公司报告 哦，所以公司报告你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个 GSV 只是两块钱公司哦，两块钱公司拿6325万来买股票，哦，这个他的钱哪里来我也不知道啦，老实讲，两块钱是他的资本哦，但是他可以有很多投资，或者是有很多借贷啊，或者是有后面有强人来注资等等等等哦，反正我就把我所知道我查到的事实分享给大家，它是两块钱公司，然后这家公司的持有人就是股东 shareholders 是一家叫 Garden Sari Holdings 哦，名字差不多一样，一个是 Ventures， 一个是 Holdings 哦，所以 GSH 所持有哦。那现在我们当然我看到这样子的情况，我当然就会去查 GSH 吧哦，所以你看到吗？我们元首的名字在 GSV 里面是没有的。哦，所以这个就是间接的原因，元首不是直接去买，是一家公司去买，而这家公司也不是元首做股东，也不是元首做董事，哦，大家必须要明白，不要给报章给误导了，这点非常的重要，哦，那去查 GSH 就不一样了，哦，GSH 是一家资本达350万的公司，总共它的 capital 有350万，不是像刚才 GSV 两块钱罢了齁，哦。然后董事成员全部是登姑登姑登姑登姑，就是皇室成员，包括元首的孩子齁，哦，包括好像元首的女儿也在里面齁，哦，元首的孩子，然后还有一些皇室成员，有好几位董事，元首自己也没有做董事，因为像我讲他不能做董事嘛齁，哦，但是这家公司的股东 GSH Garden Sari Holdings 齁，哦，元首他就是这家公司的股东，哦，他是大股东，这家公司的大股东，所以他只是持股人，他并没有去运营这个公司，这就是为何你看比较专业的报道，我不说什么报纸啦，包括英文也是一样，他们会说 indirect 的原因就是这样，因为元首持股的是 GSH， GSH 拥有 GSV， 然后 GSV 去买跟 Omesti 买这个微享科技的股份，哦，所以整个情况是如此，哦，我要讲解给大家知道，哦，所以大家看新闻看到很多报章媒体在报道说元首购买元首购买，其实真正的情况是这样子，你直接说元首购买其实距离事实是很有差距的，而且这并不是元首第一次买股票，哦，早在2019年哦，2019年的时候他就有买入另一家上市公司，哦，他有买入另一家上市公司，然后也成为了他的大股东，哦，所以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只是现在因为刚刚政府成立，然后政局也有一点动荡，所以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些新闻，哦，其实在2019-2020年的时候元首也买下了一家上市公司，成为他的最大的股东，哦，所以现在我们回到关键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元首到底有没有违反宪法第34条文，刚才的第三条 Actively engage，哦，Actively engage， 我刚才有给大家看嘛，哦，In any commercial enterprise，哦，有没有，哦，这也是一个 读者问我的问题，其实没有人懂，老实讲，因为没有人，从来没有人去定义过怎样才算活跃，哦，你持有一家公司的股票算活跃吗？没有人去定义，也没有人去举报，哦，所以这就是马来西亚可爱的地方，哦，很多东西都处于灰色地带，像政治现金也一样是处于灰色地带，哦，也一样是处于灰色地带，而且像我说元首有购买股票，哦，有作为公司的股东，这不是第一次发生，然后没有人有挑战过这样子的情况，没有人有抨击过这样子的情况，哦，所以我们可以从这点来看，至少在执法当局，从有关当局的角度而言，元首是没有违法的，没有违宪的，哦，没有违宪，哦，但是如果他有做 director， 如果他有收取薪资，那很明显是有了，哦，所以关于这个有算不算活跃于商业，如果你问我，我觉得要看他 在这家公司有多 active 啦、因为 active 真的是很难去定义的一个字眼。但是如果你问我个人的意见，我刚才在讲法律啊，现在讲的是我个人意见。如果你问我，我肯定我认为皇室，任何我们国家尊贵的皇室、尊贵的皇室不应该涉入政治，肯定、因为我们是君主立宪制度，但是也不应该涉入经济，不应该涉入商业活动，因为其实这样子就已经造成一个不公平的竞争了。你要知道我们马来西亚宪法是确保公平竞争的，没有人、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但是虽然话是这样子讲，但是皇室成员或者是皇室皇族本身去做生意，他肯定是高人一等的。你敢跟苏丹去竞争吗？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买沙、苏丹的公司想要买这个沙，用20块的价钱，你敢去跟他抢然后出25块的价钱吗？绝大多数人都不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敢，可能真的有人敢、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不敢，至少我是不敢、所以这就是一个不公平的竞争嘛、这就是一个不公平的竞争，这样只是有违、我们资本主义之下自由商业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商业、在这个资本主义商业要做起来，要活跃起来，要活水、就是要公平的竞争，资本才愿意流入进来、如果你是不公平的竞争，资本是不愿意进来，我不会去投资其他地方也好。所以你问我个人意见，我觉得应当是完全不要涉入，因为我们国家已经有给丰厚的、这个薪酬俸禄、给我们的元首，或者叫恩俸金、我们是感恩嘛，感恩我们的元首，感恩我们的君主作为我们的王，所以它是一个恩俸金，已经、从人民的血汗钱有给丰厚的恩俸金给我们的君主，给我们的元首的，所以其实是不需要再来涉入政治。这个恩俸金给任何一个平民老百姓都是14人都赚不到的钱、14人都赚不到的钱、都是以百万计的，所以啊、没有这个必要了，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但是从法律上，像我刚才讲、都没有人去揭发，也没有人去抨击，也没有人去挑战，那基本上就是大家都认可这个是没有违宪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元首他没有直接去买这个 Micron、我去看了一下他的名字是吗、联想微想科技、英文名是什么，我看一下Micron， 对，Micron， Micron， 这家公司它并不是自己直接去买，是通过一家叫 Garden Sari Venture 的公司去买，然后 Garden Sari Venture 它也不是元首所拥有的公司，元首是间接持有，它是通过一家公司来持有。你要知道公司跟个人，尤其是 Sandiran Berhad， 它是不同的 legal entity， Sandiran Berhad 其实它是一个法人机构，他跟自然人，就是跟我们自然人的法律地位几乎是一样的、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元首是这个法人机构里面的其中一个股东，然后这个法人机构去持有另外一个法人机构，另外一个法人机构再去购买这个微想公司的股票、这是整个情况。很多人不懂，很多人问我，所以我现在一次过宪法讲清楚、那有人讲其他的苏丹，我们现在讲宪法了，一个一个州去讲也不好了，也浪费时间，所以我们最主要还是讲联邦，而且是配合这几天最热的这个新闻，也有好几位读友问我，问我的大哥，我不说名字了，自己可以发嗨一下、所以把真正的情况分享给大家，也把相关宪法条文普及给大家，普法、大家要知道法律，知道宪法，那你才能维护宪法嘛，你才能尊重宪法、所以、我刚才就讲到这里了、金金、说转了一圈不一句话，你不说一句话还是什么、你写漏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他的留言了、我们第二个讲题就讲到这里。